我们今天要正式进入第二章，我们先看寄送的科判，这一章是文法聚入章。陈我知道是一本专书是吗？所以它的章跟章之间一定有它的前后的相关性。为什么第二章会排文法聚入章？我们的归经三宝是信愿有一题嘛，信愿，而信愿就是入佛法门的初机是吗？就是要用信才能够进来嘛，信。所以在那个龙树论就是龙树在大智度论这样说，信好像手才能够拿宝藏，所以信愿嘛，信愿有一题。文法去入，那去入我们看那个科判甲一，基本上把这一章分成第一层，分成甲一甲二是吗？文法就是多闻正法嘛，去入什么呢？去入我们所闻的法，所以我说那个就去入正法。那去入正法，我们这一章，我们这本书是成佛之道，正法当然就是最圆满的正法，当然是佛道了。所以多闻正法，然后闻正法，接下来就要去入正法了。这样的话跟第一章有什么关联？我们说第一章，我们说后面两个寄送就在说皈依的体现是吗？皈依的体现有共一般义，还有不共的真义，对吗？皈依就是信愿，我们说到那个信愿，就是我们说皈依三宝，就是入佛门之初机嘛，有信愿才能够进拿，才能够进来啦，进来这个佛门。最后两个寄送，第一章最后两个寄送有说到自利之一子，世人则能去皈依真实义是吗？所以皈依三宝，那外在的三宝，我们所皈依的三宝就是我们的最好的真上缘啦，真正的那个皈依的真实义是自利之一子是吗？我们自己本身就已经就能够已经有那三宝的那个，我们只要学佛啦，就有那三宝的那个雏形对吗？然后雏形，而我们自己依着外在的三宝，我们的真上缘，让我们自己本身也渐渐的向三宝的方向去具足我们的资粮嘛，渐渐我们自己也会成为三宝。那第二章接下来一章，我们说信愿，我们对三宝的信要来自哪里啊？我们佛法的那个信啊，跟外道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啊？我们说共一般义啊，信业有一体，归彼即相彼，一彼得究竟。它重视在信，宗教一般的宗教都重在信，它不重视智慧的啦。他们要信仰他们的上帝，不能够研究上帝哦，研究上帝是撒旦的行为，是魔鬼的行为，对吗？那他们现在有很多的神学，不是在去做抉择哦，一切的神学唯一的目的，这个只有佛法才能够看得到哦，才能够更高的观点才能够看到。他们一切的神学，包括现在因为科学的进步，所以那个神学啊，要随着科学的进步，他那个神格也会跟着改变，对吗？但是他不管他在怎么样的神学理论，在怎么样的充足，唯一的目的。就是让信徒基督徒去信有一个上帝，唯一的目的。我们世尊呢还说，你不要说我说的反就相信，不要因为你是尊敬他，或者说他传说他是怎么样你就相信他，不是的，你自己要去实行。这真的是只有更高的法才能够看到哦，否则看不出来的啦。人家一说哦，他也是很多的理论了，是吗？中古世纪的那个哲学啊，就是为宗教、为基督教服务的呢。如果一不小心都被他吓到，会被他吓到哇！理论一提出来，理论那个架构对吗？理论架构，神学那个架构，好像说的头头是道，对吗？ 所以如果没有更深刻的那个更高阶的佛法，看不出来的。所以基本上，所以那个就是共一般义，宗教都是有信的，但是佛法的信是什么样？来自于正见相应的。佛法的信它的原因就是圣解嘛，圣解为因，才有这个信的这样的果，对吗？所以是圣解。所以我们说自利自依止，就是若人自归命，自利自依止，那是自利。神教都是他利，因为总是要什么依彼得救济啊，归彼其相，依彼得救，他重视在这一部分他利。自利呢，为什么能够自利？自利就是越我们人类啊，越成熟越长大越自利，也能够自利，那就是智慧啦，跟智慧相应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第一章的归见三宝章，要让我们的真正的有信愿啊，要有智慧，要有智慧。所以第二章就闻法七如章啦，闻法等到真正的，我们说归见三宝就已经是那个能够入佛门，但那是一个初机啦。进来之后呢，当然要更深入进去啊，要开步走。所以要第二章就会说到闻法，多闻正法，然后那个我们的智慧就闻慧啊，闻慧成就，就是我假设说八正道，你就正见成就了。正见成就相应的那功德就是信心成就哦，信心成就。所以我上一次不是这一堂课一开端就跟各位这样说到了，第一章、第二章最重要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们修学方法，譬如说二道五菩提，第一个我们要先成就信愿，发心菩提。如果以大乘来讲，就发心菩提，就信愿要让成就目。什么叫信愿成就？目标确定。啊，但是方法的那目标确定、信心确定，一定来自于智慧啊，来自于智慧，一定要跟智慧相应的啦。所以喽，第二章读完了。看看我们对第一章有没有更是信愿力，对三宝的信愿力，包括我们的自利自依止的这样的信愿力有没有更强大。然后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、大圣不共法一样，更回头看第一章、第二章。如果我们五章全部都我们共修完之后，你对第一章的信愿力跟刚开始的那信愿力，就要归进三宝的那个力量啊，有加强的时候，我们这要观察哦，有加强，真的看到要加强，而且是来自于智慧的加强的时候，这样我们修学佛法的目标就越确定，那就信心越确定，而且对于我们修行佛法这样的信愿力，就是我有能力修学佛法这样的信愿力。也会加强哦。当然我们说要一定要法的充分的理解之后，我们那信愿力才会增加，对吗？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、大圣不共法，而那个法义的深刻会加强我们的信愿，还要包括我们这些法义是能够面对我们的烦恼，让我们不能安身立命的那个，我们能够用法能够去面对那些法，那些热闹的那些不能让我们安身立命的那些，能够面对它，所以我们的烦恼就不会那么的多，对吗？信心越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烦恼不是会渐渐止息？虽然烦恼不会太强烈吗？是吗？所以信是什么？以静心，静心清净为它的体现，信。对吧？又来自于正见来的那个尽信，那就更不同。这些我们在第一章都说的很多了嘛，哈，随时都会提到这一部分了，哈，人的三大特胜当中的信愿的这一部分了，哈，为什么要跟各位讲的这么清楚？第一章、第二章之间的关系呢？就是我们自己要去连结呢。我们在读法义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改变，我们身心的改变，我们自己。就是要依着这样的法义来去教化我们自己的身心的这一点，我们自己要连得起来。不是说啊，法义是看看哦，这个看得懂了啊，这个以前就看得很熟了，就这样看过去 啊，对啊，是啊，就这样过去。啊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就非常非常可惜哦。这样是非常非常可惜哦。各位一定要耐得住性子来，一定要听，一定要听，否则每次听就是这样，每次听就是这样，就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但是就是这样子的哦。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共勉，共勉。因为我自己也时常好离开身心了、啊，时常妄念、思念、失去念头、失去正念。但是我们如果有法，而且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学习法，我们是可以改善的呢，就会一次一次的改善。就像婴儿也不会马上就会走路啊，不会马上就会跑啊，他在学走路的过程当中，也是在碰碰撞撞啊，但是在碰碰撞撞过程当中就会成长，会这样的。希望呢，我们就是依着这样的，这样的信念、这样的看法，我们来学习佛法啦。否则会非常非常可惜哦。我们学了这么多的法义是吗？在福音佛学院推广班学了非常非常多的法义，如果去跟我们的身心做一些结合，身心做一些结合。我不是说要结合的多好，我是说有没有那个方向，我们有没有看到那个方向，有没有看到那切入点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。跟我一起共修上我课的这一点，各位一定要听到，否则非常非常可惜了。包括我常说那立足点，最根本那立足点，否则我们很多很多的法义进来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，太多太多，但是就是不知道，乱哄哄的，也不知道怎么用，或者有时候会造成困扰，会造成困扰，吃了太多东西，没有办法消化哦，那个胃病很苦恼的，吃一点东西哦，消化不良，虽然痛苦，但是不会那么痛苦，吃了很多东西，消化不良啊，有时候副作用更大了，希望这一点好跟大家共勉，我们自己要去觉知、觉察、观察啦，观察，这一部分，让我们呢，让我们学习法之后，能够跟我们的身心做一些接触，接触，现在是说有方法去接触，要去观察那一部分的，这样我不是常这样说吗？智慧基本上可以有三种的智慧的分类。有一种对我们修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深得慧、加行慧、现证慧，对吗？深得慧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，加行慧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。千千万万，我们不要在共修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永远都停留在深得慧而不觉知，这点是最可怕的。我在深得慧，我现在程度在深得慧还不是那么可怕，最可怕的就是我不觉知什么叫深得慧，我不觉知我还停留在深得慧，而不知道往加行慧、闻慧的方向，这一点是最可怕的。因为深得慧没有力量，没有力量啊！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知道很多法了，已经了解很多法了，但是很可能我们还停留在深得慧的层级，但是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在文，就在我们这样的共修哦形态哦，文法的这样的形态，这一点是最最重要的，最最重要。否则我们会觉得我已经倒背如流啊，讲的头头是道啊，跟人家辩起来都是辩才无碍的啊。但是为什么一碰到关键的时候就使不上力？而且那无力感就起来，我们就要观察咯，很可能就是只是停留在深得慧那个层级啊。这个也是我们在共修过程当中一再一再的跟各位提到的，对吗？切入点怎么样去观察也在提到，那希望我们等这一章啊，文法切入章，在文法如何的文法，就表示说我们要怎么样的从深得慧往加行慧的方向前进，就可以连接到为什么第一章之后归进三宝章之后，会接着就是文法契入章。 就是可以连接上，我的 第二章的成就一定就要让第一章跟着成就。假设我觉得我第二章很理解了，也做得很好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就要观察我对第一章有没有更深刻信愿力，归敬三宝的那个的信愿力有没有更强大，这非常关键哦，这真的是非常关键。好，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知道第一章跟第二章导师为什么会这样的连结，对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科判，就是用文法去入。所以我第一层的假的那一部分就是多闻正法，然后去入，去入就是什么？去入所闻的法啦，也就是去入正法。正法就是多闻的那个的正法，而我们不是闻啊，我们还要去行嘛，所以要去入正法。正法也就是如果从不知道，那正法当然就是要去向佛道啦，进去佛道。好，关于这个多闻正法底下又分了两大科，对吗？就是甲一底下的乙一乙二，因为是多闻正法嘛，就跟闻法有关系，是吗？闻法有关系，乙一就是闻法的功德。我们闻法它有什么样的功德，然后只要是关乎的那个，就是让我们去更了解那个科判的意思，然后闻法功德呢，就是那个功德依着我们看那个偈颂，由闻知诸法，由闻遮众恶，由闻断无义，由闻得涅槃，所以就有四种德，是吗？四种功德，闻法有四种功德，就是能够知诸法，遮众恶，断无义，得涅槃。我们理解了这个之后呢，就要依着闻法功德的这个四个德呢起信乐。我们自己要在闻哦，这样的闻法有这样的功德，我们就要对于法呢，闻法就要起那个信乐。信乐可以就是信愿，因为乐就是乐欲，乐欲就是那愿。然后接下来就要闻法有这样的功德啊，要如何去闻法呢？啊，以二就是闻法的正轨，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？那有那个正轨嘛，哈，不变的那个轨方法。这个底下又分成两科，就是丙一闻法的正轨当中，把它分成方法跟态度了。就是我们应该怎样的去闻法？我们说要如法，对吗？要如法。我们做一件事情都要如法，所以我们要如何的如法的去闻法，就是闻法的正规了。那我们闻法要做什么呢？就是正闻能够起信行。我们有信乐，信乐就是信愿，有了信愿就会行。我们说有信愿行吗？好，所以那个正轨，闻法的正轨分成方法跟态度，对吗？方法就是又把它分成定一跟定二，是吗？定一就举譬喻啊，老师有举了两个譬喻，就是气受水，地植种，这两个譬喻了，就如气受于水，如地植于种。何法呢？这个譬喻要说明的那个法是什么呢？就是离三过以正闻，要离三种过失了。因离三种过失而正闻，要怎么样的闻呢？要怎么样的正闻？就是谛听、善思、善念。各位，这个三种不能够达到谛听，不能够达到正思，不能够达到正念，那就三种过失了。如果是谛听又善思又善念啊，就没有过失了。我们闻法就要这样的来闻，这样依着那个譬喻啊，气受水要离三种思啊。如果用茶杯来说，我们说第一个正轨是要谛听，是吗？假设用杯受水啊，用杯子来装水的这样的批的时候，什么叫做不谛听？什么叫不谛听？不听，就把杯口朝下。我们要装水啊， 要装水，那水就是法水啦，法水。我们要谛听啊，要恭恭敬敬敞开啊，敞开听。但是如果杯口朝下，水装不进去，那就是没有谛听，那就第一个过失。第二个，本来是应该善思，善思。好，有谛听了，杯口朝上了，但是你不善思。善思，什么叫做善思啊？不善思是什么？你不如理思维。什么叫不 如理思维？你有成见，有成见，就是说你杯口朝上了，但是里面有杂质，有杂质，你干净的水法水倒进去，还是到你的杯子里面了，还是有错误的，对吗？所以第二个要善思，善思就是杯子。杯口虽然朝上了，可以装水，但是里面有杂质，你进来的水也是邪的。好，纵然里面没有杂质，就是杯口朝上，里面没有杂质，就是善思，就是没有成见，但是你这个杯子有裂缝。本来第三个是叫善念，善念就是我们说正念，不忘失，对吗？但是你杯子有裂缝的话，你纵然好杯口朝上，你纵然好没有杂质，装的是清净的水，但是一下就漏光了，这样可以理解了，就是要离这个三种思。离三种思，那个正确的就是三种的正确的是什么？就是谛听、善思、善念。诶，这个大家经常看到，经典常看到吗？谛听、善思、念。善思是一个，念是一个了，善思善念就这三个。啊，如果谛只一种，那 有什么三种过失啊？如果说要在土地，你要那个种种子，你如果这种子放在那个大石头上，那个沙石上啊，沙石，那就第一个过失，就要将杯口朝下，沙石上种子怎么去，就不能够生存嘛。那第二个是什么过失啊？我们说那个要善思，对吗？不要有，如果以那个杯子来讲，就不要有杂质。啊，假设在用地质种来做批的时候，就是虽然不是沙石，但是哦，种在哪里？种在哦，杂草丛生的地方，杂草丛生的地方，所以它也是活不久，活起来哦，也是不良，而且也活不久。第三个，那个要善念是吗？啊，如果以地之一种，就是好，它不是在沙石上，也不是在杂草丛生的地方，而是在很肥沃的地方，是吧？很肥沃的地方，嗯，好。但是哦，你在肥沃的那个土壤当中啊，你那种子啊种得很浅，马上一下子哦。一下子被鸟就啄走了，或者是说一下子水来啊，下雨就把它冲走了。嗯，所以基本上就是要善思，就是谛听、善思、善念啊，要离开这三种。各位你看哦，一样咯，在我们在共修哦，可以观察到啦，那态度啊，没人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，真可以看得出来各位的那个坐姿啊，各位那个态度啊，神情啊，坐姿等等都可以看得出来了，就是它表现出来外在嘛。啊，这个是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自己要觉察啦。所以我们这个法，我们自己就要观察了呢，不是只是说啊，这个法有听，但是都不会再往我们自己身上。我们一切法就是佛法，就是要用在我们身上的，啊，因为佛法是宗教啊，宗教就要改善我们自己的。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去理解它了，否则我们很可能永远就停留在深德会。好，这个是方法是要这样子的，就是可以说谛听、善思、善念。那丙二就是态度，就是我们在闻法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态度，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想法，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观想，那就四种想。哪想？就是病想、医想、药想。医药想是医想跟药想的，所以病想一种，医想、 要想那三种。另外呢，第四个就是因重疗治想，病想就是我们有生死病，对吗？身心都有病，世间上再怎么样，世间的标准再怎么样，健康的人以佛法看起来都是三界内的流浪人，都是有生死病，所以要知道我们是有病的，再怎么样的健康都有病。因为啊无明盖爱皆系，都是自性见而来的嘛。无始劫那自性见我们都破不掉，有自性见我见，所以一切的烦恼贪嗔痴就起来，贪嗔痴起来就造业，什么造业就得果了齁，善业善果，恶业恶果，但是都还在三界内，生死苦。所以有病想、医想呢，医哦，说法师是医生，佛陀哦医生，如果佛在世，佛陀医生，然后说法师，然后药呢就是法药咯，这个法是要能够治我们身心的病的，所以那个法药是药。好，知道这个病想、医药想还不够，还要因重疗治想，这一点是最最重要。因为哦，这个病哦，病得太深哦，太深重，无始劫来的，无始劫来的病，所以要因重疗治想。所以哦，不要哦啊，我师父啊，我已经哦修学佛法这么多年，怎么一点都没有进步？那就要观察了，你所谓的一点都没有进步，你的那一点到底是哪一点哦？这个我们自己要观察，我们是不是从生得位往宏位的方向前进，我们自己要观察。而且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，我们最最好在意的，最最在意的就是我们最难改变的那个，什么？他随时随地哦，他就会浮现的那个，很难对付的那个。那我们对那些哈，我们自己要观察，要渐渐的薄了，渐渐薄，而不是说马上就要怎样。而且会让我们没有进步。我常说咯，我为什么都没有进步？我说最基本的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深得慧，什么叫闻慧？我们这些法如何往深得慧，从深得慧往闻慧的方向去加功用心、加行慧，也没有看到这一点，也没有看到这个，这个是最重要。我一直在提醒这一点，对吗？好，所以要有这样的思想，那基本上就有个态度，对吗？要因重疗治想，所以不单单病想、医想、药想，还要加一个因重疗治想。这样我们就会对我们自己有耐心，而且我们会知道，我们出就那过程就非常重要了，次第性就非常重要。我们要先成就什么？要先成就什么？次第的成就要先具足什么？这些我们都要就会知道了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它稳稳当当的，不急求的前进，大步向前，从容的。好，试想之后呢，第二要起行，因为这个病想、医药想、因重疗治想。有病了，当然要去治他，有病要去治他，所以要起行，就是随闻如说行。所以我们闻到的这个法，要依着法怎么说，我们就要依教奉行，所以随闻如说行。导师做一个譬喻，佛说法如镜，这个法好像是镜子。那个唐太宗不是说那个镜子能够整衣冠吗？是吗？就是反照自己啦，法好像镜子一样，是要用在我们自己身上。什么叫用在我们自己身上？就是这样的法，我自己在身上的表现如不如法，或者是说我这个法要用在去指导我的身心。所以说法，这个法是如镜子的。这个就是要批什么？就是随闻如说行啊，就是如法，如法怎么说我就怎么去行啊，我闻到的法是怎么说我就怎么去行它。 所以思想跟起行之间是有连贯的哦。如果我觉得我这个病哈、哦，不是什么病，不是什么病，我要去起行，力量就不大。但是这个病我们自己要看到哦，我们自己要看到，学习佛法就在学习那个智慧，对吗？智慧啊，看到，看到是真有病，而这个病啊，非要有佛法才能够治。世间的一切一切的医术啊，学这医疗啊，医院正统医院或是心理学啊，諮商心理学等等的那些，治不了我们的生死病，出不了三界。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的看到哦，各位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这些年，一定有能力要去看到咯。我们都是在说这些法啦。如果我们学到这些法不能够在这个地方起作用，我们那些法就是生的慧，就可以用这样来做判断哦。那些种种的法，我们学到种种的法义，深刻的法义，看到这些呢，如果说还无动于衷，那就根本就没有连结上啊。学了这么多的法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有病吗？那个自信渐而来的、啊、所以知识越进步，私欲就越增加，知识越进步，因为自我中间出发的，永远是福德东来西又倒，都是这样。这个我们要很清楚的看到啊。如果这些看到，我们对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的那个要那个起信愿啊，号要啊，那就那要去入的那个动力就强大哦。希望各位在 说这些，就已经在跟各位说如何修行哦。所以我常说佛法真正不可思议的神通变化，不可思议的就是它能够让我这个无问凡夫贪嗔痴身重当中呢，能够清楚的依着法来观察我自己，这才是真正的神通。如果要说神通的话，才能够最平凡当中见最不平凡的方向，才是哦。这是希望我跟大家共勉的啦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共修过程当中真正的受益，而且呢，越有经验越正常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。越有佛法的那个经验，表现出来是越正常，而这些都是在改，因为这个就是在改善我们自己的身心呢、啊。所以导师来说，宗教是人类正常生活不可或缺的，尤其是进步的宗教，佛教，不离世间而出世间的。纵然是神教，在当时的那个时代，也是人类正常生活不可或缺的。只是现在因为知识越进步，那个种种都在进步当中，神教的那一部分就已经比较不适合了，不能够适应了。但是宗教不是闲家具，因为宗教就是要能确定我们人生的目标啊。我们就是没有目标，所以像流浪汉，所以像孤魂野鬼一样，东飘飘西飘飘，虽然看好像在走，但是心不踏实。你看现在不是很多大学有名的大学的，你看哦，宗教课程基本上都是外道，护国外道很多，什么都跟神秘的有关系的，所以一点风吹草动啊，都跟着走。所以各位要觉得很幸福哦，但是我们还要努力啊，否则哪一天一点风吹草动，我们自己也动了，对吗？各位是可以的呢，我们学习的接触到这么好的法，深刻的义理，对吗？希望能够用上了，这些都要用得上。好，假意的多闻正法，基本上就这个几个偈颂了。接下来多闻正法，闻法之后呢，就要去去入我们所闻到的那个正法嘛。在去入正法，基本上会把它分成 以一跟以二，就是我们要去入正法，要有它的善的缘，是吗？善缘，所以去入善缘，去入的善缘当中呢，我把它分成丙一跟丙二。去入的善缘，丙一就是善事助缘，我们不是要亲近善事吗？所以要去入正法，第一个就要有善事来变成我们的，就是我们的助缘了。而这样的助缘是怎样的助缘呢？导师说到，我们看那个丁恶闻者的悟恶清净功德，是吧？佛说满梵行，满梵行，满梵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善知识啊，我们清净善知识啊，我们的梵行可以说就圆满了。满梵行的意思说，我们清净善知识，我们的梵行可以说就圆满了，这满梵行。这世尊说的哦，阿难说半梵行，佛说满梵行，对善知识是重视，满梵行，所以这个是最好的真上缘。所以我那个助缘啊，不是有满梵行嘛，有真上缘。相对，例如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第一章的最后两个偈颂。第一个偈颂就是共一般义，共一般义，那就是三宝是我们最强的真上缘，对吗？上次就这样说到咯。但是真实义是自利自依止，相对于真上缘来说，若人自归命，自利自依止，是人则能弃归依真实义的这个自归命自利自依止，这个就是因缘。我们不是有四种缘吗？四缘有因缘、真上缘。如果以这两个来说，自归命、自利自依止，那就是什么？因缘主要的。而那个三宝呢，那就是真上缘。啊，相对这里来看呢，哈，这里来看有丙一、丙二，是吗？善事助缘，以世尊说善事的那个助缘，那是满梵行的助缘哦，所以那是最好的真上缘啊，我们要去入正法，就是真上缘满梵行。说可以说圆满，不是说现在就圆满，注意哦，佛说清净善知识，你的梵行可以说是圆满，不是说现在就圆满，而是依着你亲近善事，就能够多闻正法，就能够如理思维，就能够法行法随啊，那就能够现证。就好像我们说第一个偈颂啊，闻法功德有四种功德，对吗？不是说我现在就闻法，就是马上就有这个四种功德，而是说我们依着闻法，我就能够知道诸法；我依着闻法，就能够遮众恶；我依着闻法呢，就渐渐的就能够断无义，然后渐渐到最后就能够得涅槃。因为知诸法可以说是善法，或者说一切的善恶法；诸法可以说是一切法，一切法有善恶。我们知道有善有恶，我们就要什么那个去恶向善，对吗？法也可以叫做善法，也可以有这两种解释啊。我们要行善，要遮诸恶，是吗？都要闻法。我们如果没有闻法，连善恶都不知道呢，这还是真的呢。世间人讲的很多很多的是善的，在佛法看起来那都是不善的。世间的情爱都有那个我爱在里面呢，自信坚强硬的嘛，是吗？那都是不良的呢，不良分子呢，所以让我们那个本来很好的那个友情那个情啊，就因为这样就爱结系，对吗？而我们的知见呢，也有无明盖，对吗？这些都非要有佛法才能够看得到啊。所以要能够知诸法，我们闻法就能够知诸法，能够遮众恶，能够断无义，断无义就是无义的苦行啊，那就接近到 啊，我们知道有善恶，我们要去行了，所以那如果断没有意义的行，苦行就没有意义了哈。有那个像戒禁取等等，那都无意义的无意义的行，啊，我们就会知道会这段无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起正行，正行就能够得我们行呢、啊，就能够得涅槃了、啊。但是不是说马上就可以了，还有次第的啦，就终究你看闻法就是这样的功德，闻法就能够得到涅槃，是吧？由闻得涅槃，不是说现在就得到涅槃。一样呢，世尊说亲近善事，善事是满泛行，也是这样的意思啦、哦、好，关于善事助缘，善事助缘基本上又把它分成定一跟定二。从善事本身来说，善事这一部分就是要从善事闻，是吗？要亲近善事，所以要从善事闻，就是去入正法者应亲近善事、啊、善事就善知识。然后亲近善事啊，从善事闻啊，这样的善事呢，我们要去做抉择啊，什么样才是我们能亲近的善知识呢？善知识本身的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悟恶要说到的啦。善事的条件就是正教达实性，悲悯巧畏说。有时候念畏啦，我有时候我习惯念畏，那畏是表示什么呢？畏人说法，为作为，是吧？但是如果念畏的时候，依着那长行的对这一句话的理解啦，对这个偈颂的理解，就是说畏人说法，畏人说法。念畏的时候，我们说啊，巧畏，为什么畏人啊？不是对空气说，为人说。为什么要为人说法呢？因为听闻佛法才不会是无问凡夫啊，才能够依法嘛，依法来持心、嗯。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有五种功德了。第一个，我们不是正教，我们说佛法可以分成两种吗？正法跟教法。正法跟教法，我们是不是说佛是从正出教吗？就这两个，教法跟正法。如果用闻思修正来说啊，闻思就是教法，也可以说就是理解的、义解的、义理的、理解的。修正呢，就是行见的、实践的、实践的，那就修正，那就可以说那个就是的正法。相对来分别，这个的意思在告诉各位导师为什么。在这个地方说到善知识的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德？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功德？各位可以理解吗？否则的那些功德，我们背那些功德，但是没有跟他的跟整体的佛法做一些连结的时候，就非常非常可惜了。所以啊，教正啊、正教就是正法教法嘛，就是实践的方面的，还有在那个义解方面的，而且达实性。达实性就是对于教法正法的达实性呢、啊。如果是对于正法的达实性，那就是亲正了，又修正。但是对于教法的达实性，就是闻思啦、啊，闻思的理解，就是闻思方面的去理解。实性就是实相嘛。我们不是有见佛吗？见法即见佛吗？见法及见佛，当然见法也有不同的程度。我们可以用闻思慧来见佛，用闻思慧来见法的时候，就用闻思慧的那样的慧力来去见佛。用现证慧，用修证慧，用现证慧来见法，那就亲证到佛，那就跟佛一鼻孔出气。但是在这之前呢，我们可以用什么来见佛？用闻思慧来见佛，信解的见佛，就是用教理的教的方式达到实性，就是用闻思来理解实相，或者是用现证的正法来理解实相。哎，所以这个就很能够理解，因为我们就是要学习佛法，佛法可以这两面啊。而对这个佛法这两面能够达到实相的，达到实现的，那就善知识的条件。好，这就三个了，对吗？然后要悲悯，悲悯就是要 说啦，就是我们的说法呢要很被，老实说那个从政出教，世尊的从政出教，我们一般说法界等流，对吗？法界等流其实也是大悲等流。为什么要说法大悲？大悲等流，所以这个悲名啊就大悲，不是哈、哦、为了名闻利养，不是为了名闻利养而说，而是大悲，不忍众生苦而说法。巧未说呢，巧要有善巧，你只有悲悯还不够，你还有善巧的去说法。善巧方面来说的话，就相对来说，为什么导师说悲悯巧未说呢？为什么悲悯跟巧呢？可以说就是大圣不共的，就是悲智交融，是吗？就这两个，不忍心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，要是悲悯，而且要有方便善巧，要有方便善巧，要有智慧，有智慧才有那个不爱嘛，哈，然后应机说嘛，就是要这样来去跟佛法当中做一些结合啊，我们就可以对那个善知识的那五种功德，我们就不用应记，我们理解它啊。然后我不是要各位每天就诵几遍吗？早晚课就诵几遍，要恭恭敬敬的诵。如果经过我们对于那个义理的理解之后，各位再去诵，诵久了他不会忘记了呢。或者我们急急忙忙的背啊，背两天哦，硬记强记哦，几天没看到又忘记，对吗？以前在学校的时候，不是吗？考试硬背啊，考试过之后忘记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义理了解，而在日常生活又如理思维去用它啊。然后我不是说诵有两种方式吗？一个是随文入观，就是一面诵就了解它的道理；另外一个诵就是快诵，两种都互相用之后，我们就深入脑海，深入心海，搞不好下辈子哈，哎，奇怪，怎么这个这么熟？哎，不是这样吗？有些人一听到那个佛法就很欢喜，有些人一听到佛法就不欢喜，听到外道神通哦，奇奇怪怪他就欢喜，为什么是这样？他不会无因无缘的呢。所以我们文法都要知道这些咯，知道这些我们才知道我们要如何去改善它，我们要如何去努力啊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呢。否则我们学到那么多的法，那么多的法，那就非常可惜了。好，谈完了善事这一部分，就谈到闻者嘛。因为什么叫闻者？就亲近善事的那个嘛。我们要亲近善事，就要多闻正法嘛。所以闻者就是在善事助缘的这个，就会分成被亲近的善事，还有能亲近的闻者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就分成这两类了。所以一件事情都有能边跟所边呐、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好闻者，就是我们要亲近善事的这个人闻者，物意就是亲近的正轨，我们要如何的去亲近他了、啊？就是观德莫观失，随顺莫为逆，有亲近的正轨。然后亲近有什么功德呢？我们亲近有什么功德？就是亲近善事，善事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功德，也就是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功德，那就是佛说满梵行，所以学者应尊敬。这样的话，所以呢，我们理解亲近功德是满梵行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要起什么样的作用呢？就要起念德起尊师。念什么德？就是它是满梵行的功德，这样我们叫尊师。希望讲得这么清楚，各位，我们要去用哦，我们要去培养它哦，要去培养它、哦、否则非常非常可惜。尤其各位、哦、白天这么忙这么辛苦，晚上还来上课，我是非常希望能够对各位真的有帮助。我的有帮助不是说要多大的帮助，我的意思，我的帮助是在说有方法，指向切入点，指向那个应该觉察的，应该去培养的那一部分。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了。好，我们的丙一的那个善事助缘谈完了，接下来就是丙二，就是闻者正气。正气就正真正的法器了，就听闻佛法的法器了，就闻者正气。我瓜无说是因缘，这因缘就相对于那个善事助缘的真上缘了。如果以那个我们刚才说那个第一章的最后两个的那个偈颂啊，皈依的体性那两个偈颂，可以这样来对的。所以我们说去自利自归命，自利自一子的最主要的，那就是我们自己自身的自身，那就要亲近的能亲近的这个闻者嘛。所以我们要去入啊，去入有两个缘，有两个缘是善事助缘，然后闻者正气呢，就是我们自己本身，那就是因缘了。这个把它分成三个科判，定义就是总离八，这个八难呢、啊，八难，这不是灾难呐、啊，难啊。如果用梵文来翻哦，应该翻成八无暇。什么叫八无暇？就是没有听闻佛法的机缘，没有听闻佛法的机缘。所以八难的那个难呐、啊，就是听闻佛法的障住，你没有办法听闻佛法了，不是那个灾难的难，不是灾难的、啊，不是天灾人祸那个灾难很恐怖那个灾难，不是，而是说障碍听闻佛法的机缘没有了，那怕了。所以呢，总理八难主要就是说能够闻法，而且有能力闻法，所以。第二就是特赞人生。我们来离看八难是哪八难？离彼三途苦，那就三难喽、哦。三途苦，不生长寿天，那就那个天。对，什么叫长寿天呢、啊？可以有不同的说法。如果以有不同的说法，长寿天。但是有一个说法是，只要升天就是长寿，只要天就是长寿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哦。而、啊、这个。我们说有五趣，对吗？另外的，你看，离彼三途苦，不生长寿天，那就是只有五趣，四趣都不是了，只有人趣，是吗？这个离彼三途苦，不生长寿天，虽然是得人生了，得人生还要离世难。前面的世难就是我要得人生。得人生之后还要离世难，离哪世难？你要在佛世，你要在佛世哦，那就不难了，对吗？在佛世还要生中国，就是要佛法的地方了。佛世还要生中国，还要生中国，还要根据啊，六根要具足啊，否则怎么学佛就没有办法学。还要离邪见哦，如果你有根据，但是你邪见那也麻烦，对吗？也不能够就没有闻法的因缘的啦，机缘就没有。所以离八难就是离开闻法的那个障住，不能够闻法。那接下来就是得这个，就在说人生嘛，人生还要离开这个世难，对吗？而得这样的人生，到底有什么样的？到底为什么是？正气呢，听闻佛法的正气。第二就是特赞人生呢、啊。悟一就是人生难得，人生最难得。然后就是三世圣天。以这个偈颂来说，人生难得主要就是三世圣诸天。哪三世？就是人类的三大特圣呢、啊。意就是意念圣。梵行就是梵行圣。勤勇圣就是勤勇圣。就是 三大特圣。特圣是连天也比不上，所以圣诸天呢。其实在长行当中导师还说到一个人生难得，人生难得在偈颂上表现出三世圣诸天，在长行当中还说到一个 一个的难得，人生难得，那个人生难得啊，是依着什么来说？就是得人生的机会几率是非常非常难得，这是一个难得。做一个譬喻，就好像盲龟浮木，一个盲瞎盲的龟在海里，那个海上飘了一块木浮木，而浮木当中有一个小孔，而那盲龟呢浮上来，恰好穿过那个孔，几率机会是这么样的少。甚至经文有的经典还说到哦，那个盲龟啊，多少年才浮起来一次？这是在说明人生难得，说几率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少，这是一个说法。好，非常少，你已经得人生。好，你说得人生本身没有难得，我这个几率少也没有什么大的价值，对吗？我升天还好一点的。身体还比较快乐，所以第一种好是说机率难得，第二种好三世胜诸天是说我这个人生得到这个人生本身的难得，三世胜诸天，各位可以理解吗？这个两种难，第二种难就是表现在寄送上，这样的难啊，我们对于那个哈、哦、那个。盲龟浮木啊的那一种难得，我们才会真正的珍惜它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真正人生本身的三世胜诸天的这样的难得，因为人生是这样的难得，我们对于啊那个生人生的这样的激励机会，好像盲龟浮木的这样的难得，我们才会真正的珍惜它。否则人生本身连比不上天，那个我们不会去珍惜。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人生本身的三世胜诸天这样的难得，所以我们才会更珍惜。人生得人生的几率是这么的少的这样的难得，我们才会真正的去难得它。我讲的很仔细咯，各位好好的去，这个都要亲，各位我们一定要去思维呢。尤其碰到我们灾难来的时候，碰到我们的人力哈、没办法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时候就看哦，你到底是生得慧还是闻慧哦，不要一下就去算命了，不要一下就去求神秘力量了啦。那对我们自己的自尊自重，对那个三世胜诸天。在那里就偏就丢在脑后了，所以这些不是知识而已啦，一定要变成我们的一种力量，正见的那个力量。好，接下来呢就要谨勉勤行了哈，就是难得经已的精勤修法行，莫使入宝山垂手叹空归。宝山就是三宝山嘛，就佛法山。因为佛法当中啊，富贵无比，对吗？接下来因为去入善缘嘛，所以去入要怎么样去入呢？发心去入，只要是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、大圣不共法，一切的圣、一切的道都有三件事情，发心过来就修行过来得果，刚开始就发心跟信愿有关系啊，就信愿啊，第一个心发心，第一个那个心发心，我们不是说二到五菩提那个第一个菩提就是发心菩提吗？就是菩提信愿啊，就这个，就是发心去入，发心才能够真正的，就是闻法而发心，闻到法我就发心，发什么心？就是要去入这样的法嘛，所以说发心去入。好，我们先休息。